好的，啊，谢谢学生啊。在基督耶稣里面问候弟兄姐妹，大家准备平安。好，我们先低头闭目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的心要来在你们面前一起的称颂主的名，主啊，我们也一起来学习主你的话语，盼望主来亲自的看顾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主啊，求主你来格外的恩待你的讲台，主啊，让你孩子能够宣讲主你的信息，能够啊，让我们在主面前，无论台上台下，在主的里面，我们都得到饱足，得到喂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在更加有力量来走前面的道路。主要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暂时没有办法实体聚会，但是我们借助网络，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各自的家中，使我们同被一位圣灵所感动，我们在主的里面都有领受与得着。我们谢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看顾我们下面时间，求你来亲自的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谢谢主你的恩典，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好的，好，稍等一下。好，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来学习这个神迹呢，叫鱼口得睡银的神迹，记载在经文呢，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第二十四节到第二十七节。好，弟兄姐妹哈，我们刚刚啊，弟兄姐妹都过了感恩节哈，那大家感恩节过得好吗？啊，有没有和我们的家人有实体的相聚呢？可能因为疫情呢，很多时候我们啊，不得不选择在今年放弃跟大家、跟家人相聚哈，实体相聚啊。但是在网上我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图片，很有意思哈。大家没有办法实体相聚，那就电脑哈，用网络，我们接触网络，大家看到这个图片上就是每个人都看着这个桌上的美食哈，都是用电脑来看的哈。好，那更为让我们看到更为好玩的哈，那就是说在过感恩节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到我们右手边这张照片哈，有三个孩子，有两位老人。那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这个是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对祖父母，他们突发奇想，因为没有办法跟他们的孩子们哈，他的孙子孙女们一起的过感恩节，所以他们就寄送了这个自己的人形立板。所以大家看照片后边的是那个一对夫妇是那个人形立板啊，不是真人啊，来和他们的家人来共度感恩节。所以他们将自己这个自己的真实的比例，这个人形板送给了寄送给在其他州的这个孩子们的家中，在疫情当中呢，和他们一起来共同庆祝感恩节和圣诞节。所以在新闻上也说，他说寄送的这个爷爷奶奶啊，他们就说这个提醒我们呢，说虽然在假日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生活当中呢，仍然有一些呢值得开心一笑的事情虽然没有办法实体相聚，但是送这个人形立板在自己的孩子当中，这个也是非常值得开心一笑的事情啊。所以每个他们两个家庭收到了这个立板之后都非常的高兴啊。那感恩节过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过圣诞节了哈。那非常的感恩，今年呢，我们在圣诞节虽然因疫情的影响没办法实体的有聚会，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我们有这个圣诞联欢会。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在会后报告的时候，大家会看到凯文制作的那个精美的海报啊。那上面的文字信息呢，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导演哈，为这个联欢会预备联络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节目啊，远超过我的想象哈，有很多的节目啊。那我们也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到时候可以转发这海报哈，邀请 我们的亲朋好友一同的来参加我们的圣诞联欢会，让我们借助这样的聚会活动，可以更多的接触慕道朋友，也让他们或许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与我们一同得享福音的好处。好，我们看，我之前呢看到一个新闻这样说哈，他说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为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猜猜看哈，我现在没办法看到大家的表情，也没办法听到大家的声音哈，只能看到我的电脑啊。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为，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呢会有不同的行为哈。所以有人说，在俄罗斯最危险的行为是什么呢？是禁酒，因为他们太喜欢喝酒了哈，你不能这酒把他们禁了哈。那么在中国最危险的行为是什么呢？在网上说呢是贩毒哈，这个特别的厉害哈。那在美国，大家可以猜猜哈，在我们现在美国的国家哈，那最危险的行为是什么呢？就在逃税哈。那今天呢，我们学习这个神迹呢，就是跟税有关系哈。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当中单独记载的有三个神迹，那么这三个神迹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哈。第一个呢是医治两个盲人的神迹，在第九章27节到31节，用了5节经文。那么第二处呢是在第九章32节到33节，用了2节经文记载了耶稣医治了一位哑巴。那么第三个神迹呢，就是与口得税银的这个神迹啊，就是刚才我们看的马太福音第17章24节到27节。弟兄姐妹，这三个神迹是马太福音单独记载的这三个神迹。很特别的是，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三个神迹所用的经文都非常的短，有5节、2节和4节。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神迹呢，也只有这4节的经文。那这个神迹它有它的独特性，这个神迹呢只有在马太福音当中有记载，而且呢它是唯一使用到金钱的这个神迹。我们看弟兄姐妹，耶稣所行的其他的神迹耶稣掌控自然的力量，耶稣使医治病人，耶稣呢使人从死里复活，那都没有涉及到金钱。但是这个神迹呢却涉及到使用到金钱的这个神迹。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这个神迹更为特别的是，在四卷福音书当中所有耶稣所行的神迹里面，这是一个是唯一一个丝毫没有记载神迹发生的过程的这个神迹。等一下我们更多来看到哈，耶稣只是说了这个话，但接下来故事是这个神迹是怎样发展的我们却不知道，但我们凭信心来相信主耶稣怎样说的，这个神迹肯定是怎样发生的哈。所以我们看第27节哈，那耶稣跟他们跟彼得讲说你去钓鱼哈，然后拿到钱之后就做你我的税银。那27节当我们看完之后呢，我们就想到应该还有28节对不对，应该还有彼得怎样去钓鱼，怎样去从鱼的口里面拿到钱，怎样去交税，下边就没有了啊。但是我们相信这个神迹还是按耶稣所说的是怎样说就怎样成就。所以当我们思想的时候呢，我们会想一下弟兄姐妹，这个神迹它是一个神迹呢还是两个神迹呢？其实我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想这个它不是一个神迹，它应该是两个神迹。为什么说是两个神迹呢？首先呢我们说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首先彼得听见耶稣的吩咐之后，他出去的话，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呢？他又能钓到鱼。弟兄姐妹，不一定说一定就到海边就一定能钓得到鱼的。我们看到彼得之前他在撒网哈，整夜劳力他都打不到什么，那钓鱼呢更有可能一条鱼都钓不到，所以能钓到鱼弟兄姐妹是一个神迹。其次呢要看到说钓到的这个 先掉上来的鱼，就是第一个鱼哈，它的口中呢还要有钱币，我们可以说这是第二个神迹。在文艺复兴时期啊，意大利现实主义画家叫马斯乔哈，那他画了一幅代表作，很有名的画《纳税人》。那我们看这张图画，他画的这幅画哈，他用了三个连环的这个情景，把这个当时的那个故事把它展现出来。所以有这个收税的人来找彼得哈，跟彼得说你要不要纳丁税哈？要不要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就是右边哈，那税吏来收税的人来跟彼得来讲这件事情。然后呢，由彼得呢去捉鱼哈，彼得在海边去钓鱼，然后又交给丁税哈这个场面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他把耶稣时代的那个人物画成了呢是画家那个时代的普通的百姓，所以他这幅画的目的呢是为了令当时的情景就好仿佛在他们的身边一样所以这幅画呢叫纳税人哈。好，那只有四节经文，我们怎么看大纲呢？确实这个是很让我很为难的。然后我只把它定为两点。那第一点呢，我们简单看的是丁税的意义，24节到26节。第二点呢是信心的考验，第27节。首先呢，我们来看丁税的意义。这个故事，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到了加百农，按照这个记载呢，说到了加百农之后，有收丁税的人就来见彼得，所以很多解经家说，因为耶稣的老家哈就在加百农，所以呢，他们可能就在彼得的家里面。那这个收丁税的人可能认识彼得，所以他来把彼得当做这个房子的主人，然后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问他关于税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什么叫丁税呢？丁税呢也叫做圣殿税，丁呢就是指的是意思就是成年的男子哈，也就是说针对成年男子征收的税，所有的犹太人的成年男子必须要缴纳的一种税。所以每到了这个收税的时候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就会有专门的人到各家各户上门去收税所以这个丁税呢，等一下我们更多看到在图片上看到的是维持圣殿的税。那丁税的最早起源呢是在摩西的那个时代，当时是为了维持会幕的运作，所以呢在出埃及记第30章第11节到第16节，那这里就讲到说神对摩西说你要按照以色列被赎的计算总数，赎的时候呢你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赎的时候呢在他们中间有灾殃。那也看到13节说，凡过去归那些被赎之人的，每人按圣所的瓶拿银子半十克勒，这半十克勒呢就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同时呢也讲到说，凡这个过去归那些被赎的人从20岁以外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弟兄姐妹，这从20岁以外就是说在数点人数的时候把20岁呢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标准，因为20岁你可以就出去打仗了哈，你各方面就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交这个圣殿税或者说交丁税。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税呢也很特别哈，他说15节说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然后呢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十克勒。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这是很奇怪的要求。那如果我们常常想，那富足的可以多出一点会比较好哈，那贫穷的那就那他因为钱不多哈，那可以就少出一点。就像圣经上我们看到说，那献祭的时候，如果你很富足的话呢，那你可以献牛献羊哈，就献比较好的。那经济条件差一点的呢，你可以献鸟可以细面等等哈。那所以说每个人的经济条件不一样，那所献的多少也会不一样，就是在献祭的时候。 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交这个丁税或者是圣殿税的时候，这里却很明确的提出说，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每个人呢要多少呢？要半舍克勒。半舍克勒呢，就是半块钱哈，约当时的一个人两天的工资，那正常一个人两天的工资，那是用来做什么呢？说用作啊，是赎罪银哈，用作会幕的使用，然后呢是为了是等于是赎我们的生命啊，是赎我们的生命。因此在这里呢就看到说这笔钱呢是专款专用的啊，它是用于圣殿日常的维修啊、修缮的费用，以及早晚啊献祭的时候啊、献酒啊、献油啊、献面粉的等等，这些要买来哈，买来之后呢就要有所花费，所以呢就有这个圣殿税或者是丁税。但是我们看这里呢却讲到说富足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那我看的时候弟兄姐妹就被我们看到说这个是很奇怪的要求，但是呢也让我们看到有神特别的美意，就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样的。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一样的。可以说在人类的社会当中，很多时候哎，我们说人和人是平等的，但是呢很多时候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往往会看到仿佛有一些阶级啊，阶级现象啊，会产生哎，他的钱多啊，他的钱少，他的位高，他的位低啊，这个贵族啊或者百姓啊等等，会有很多的会有一些差异啊。我们就看最近的新闻哈，我们看这个是很我们说很伟大的一个球星哈，马拉多纳，阿根廷非常有名的这个球员，那60岁啊心脏突然停止然后离开世界。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看新闻看到说当马拉多纳他去世之后，会有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关注这件事情啊，有的人用个人的方式对他进行纪念。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每天这个世界上都有很多的人逝世，但是有谁像马拉多纳这样被全世界所关注呢？弟兄姐妹，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尊贵，因为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圣经也常常教导我们说啊，我们不可轻看这小子里面的一个哈，我们啊不可戏笑穷人，也不可咒骂聋子等等等等哈，就告诉我们说，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看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尊贵的，都有，因为他都有上帝的形象。所以，这个赎罪银哈，或者说丁税，或者说是圣殿税，到后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在历代志下第24章里面，当时犹大王约哈斯呢也命令祭司啊要向个人来收取这个税，来资助这个被圣啊用在圣殿当中。但是在贝鲁回归之后，因为那时候人的生活会比较贫乏，所以尼西米呢那个时候就规定说每人只需捐献呢1/3舍克勒。大家还记得前面我们提到是多少舍克勒吗？一个人是半舍克勒啊。那在尼西米那个时候就规定说，因为经济比较拮据哈，那就用1/3舍克勒。那后来呢，就随着物价不断的上涨啊，后来就慢慢又恢复到半舍克勒。所以在新约这个时代，我们看到说，当时呢，就有犹太他们当局哈、就会去收征收这个丁税啊，就去上门去收。所以一般犹太人呢，他们会在逾越节之前就把这个税款把它付清。但是有一些人呢是散居在外国的国外的这犹太人怎么办呢？他们就要等到五旬节或者朱逢节他们就回来的时候哈、这个才能把这个付上，把这个税再补上。因此呢，我们看到在这里就讲到说，当这个人收丁税的人问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是怎么说呢？彼得说纳。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个人问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很多人说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人要来试探耶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当时的背景来看，在当时的那个情况，我们说 这个丁税后来慢慢演变成什么样呢？就是祭司可以不纳啊，有拉比的身份人也可以免税，当时有这种一种说法。因此这样的话呢，这个有一些人他们就慢慢失去了这个热心哈，以至于说耶稣是拉比，那这个时候如果按照他有拉比的这个身份，就可以不纳丁税了。所以这个人来问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可能不是要来试探耶稣哈。所以犹太人呢，他们是很愿意缴纳这个税的，因为这个税跟不同于说罗马人他们征收的税，罗马人他们啊这个收的税呢，是给他们自己，是给他们自己国家的。但这个税呢，是犹太人他们是用于自己维护圣殿的这个来使用的，使用做这个用途的。所以彼得回答说：“纳不纳呢？”彼得一个字哈，很确定的说：“纳。”主耶稣确实也每年纳丁税，但是主耶稣纳丁税呢，却跟他们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丁税啊，或者叫赎罪也呢，主耶稣他是没有犯过罪的，他没有罪，所以他不用缴纳赎罪人赎罪银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过罪，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福音书当中也记载，我们主耶稣基督也受过洗礼。人家说耶稣没有犯过罪，他为什么还要受洗呢？我们现在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在查考福音书哈，所以到时候呢，我们会来一起用来寻找答案哈。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一同的来参加。特别我们周五晚上有祷告会，我们在学习信息呢，在是旧约的一些列王他们的祷告，他们的事迹。所以相信我们，如果我们一同的来参加哈，我们有旧约和新约，我们一起的来学习。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在主的话语上啊，我们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所以主耶稣他是没有犯罪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他不用去交税银。其次呢，我们看到当彼得说纳完说纳的时候，他进了屋子，耶稣就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呢？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呢？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弟兄姐妹，彼得回答很快：“是向外人。”所以耶稣说：“既然如此，那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所以耶稣用这个君王这个征税的办法来说明说，父母向自己的孩子征税是荒谬可笑的哈。在当时那个时代哈，我们不以现在这个处境来理解。所以说亲属儿女那这个时候就不用向君王哈来交税，因为都是他们自己家嘛哈。所以这让我们看到了丁税的意义。其次呢，弟兄姐妹，我们看第二点，就是信心的考验。彼得没有经过启示没有经过请示，他就直接说纳啊。那在这里呢，就看到说有人说彼得这个时候他是自作主张，但我们看到彼得的他的性格，他就是这样快言快语的，是不是啊？当耶稣说你们要因为我的缘故跌倒，但彼得说我总不跌倒哈，就是我跟你一起死我都愿意哈。那当彼得呢，也他经常自夸哈，彼得在很多场合当中，彼得都是快言快语的这个表现。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这个时候又是很快就说纳，然后耶稣就跟他讲了这个用君王和儿子纳不纳税的这个事情，来向他来讲是清楚哈。那这个自己的儿子要向别人纳税，纳税的应该是彼得，就说应该是外人啊，不是像自己的儿子。但是呢，耶稣说虽然儿子可以免税，但是为了害怕为了恐怕会触犯他们，所以呢，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耶稣吩咐彼得干什么呢？去海边去钓鱼。耶稣吩咐他去钓鱼。那么弟兄姐妹说，你去钓鱼的时候呢，然后你先钓上来的鱼开了他的口，就得一块钱，你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弟兄姐妹，我相信主耶稣他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在地上随便捡一块石头，那就可以让这个石头变成一石可乐，可以浇他们的税银。那耶稣为什么要吩咐彼得去海边钓鱼呢？而且钓上来的第一个 鱼，然后把他的嘴打开就可以拿到这个碎银了。弟兄姐妹，我想这是对彼得的一个操练啊。同时呢，也要看到说这个事情最早是彼得先接手的哈，先接触到这个收税的人，那让他来解决，那这个也是让彼得可以更好的经历这个神迹。所以说主耶稣在这个时候吩咐彼得说你要去钓鱼，用这个方法呢去得到一块钱。我们也相信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仔细去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会想到彼得他的信心会受到四个考验。哪四个考验呢？第一个呢，就是当他出门向税务局官员去交代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会受到这个信心会受到考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收税的人就在外面，然后彼得出去的时候怎么说呢？告诉他说你等等我啊，我去钓鱼，然后我钓到第一个鱼，我把他那个口把那嘴打开，从他的口里就能拿到钱，然后我就来交定税。你说当彼得这样讲的时候，这个税务局的官员会怎么想？可能会笑话的，觉得这个简直在欺骗他，是不是？第二呢，弟兄姐妹，当彼得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会不会想真的会钓到鱼吗？如果没有鱼，怎么办？我怎么回来交代啊？那他在垂钓的时候呢，就他的信心也是一个考验。但是钓鱼的时候会想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要钓鱼呢？如果我一网下去撒网，会不会打上更多的鱼呢？如果我钓不到会怎么办呢？如果撒网会不会来得更快？大家都知道撒网一网下去直接捞上来，这个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吧？但是钓鱼呢，你要花时间，要有耐性，要等待哈。那这个对彼得来说，对彼得的性格也是一种磨练，他是快言快语的。那这个时候你让他钓鱼，在那边要等着哈，然后慢慢往上钓，这个也是一个信心的考验。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打开鱼口的那一刻，就虽然说钓到了鱼，但是呢，这个鱼啊，他的嘴里到底有没有钱，这个对他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这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说彼得的信心啊，可以受到四个考验。同时我们也会发现鱼口得钱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说呢，为什么这个鱼的嘴里面出来正好是一块钱呢？没有说两十克的三十克的多一点呢？这正好是耶稣所说的数目。那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这个钱被含了多久呢？而且又为什么这么凑巧在这个适当的时候被彼得钓上来呢？这鱼没有跑到其他地方去呢？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有很多不容易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神迹是一定发生的。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圣经当中记载的渔父中的先知，大家都知道叫约拿哈。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在这个约拿书当中也记载这条大鱼。那这条鱼呢，也是非常听上帝的话哈。他什么时候吞下约拿，什么时候把约拿吐出来，而且在肚子里还不能把约拿消化掉，这个对鱼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那么就看到在约拿书当中就记载着神安排啊，神安排这个，安排那个。那也就是说在大自然的万物当中，你会看到弟兄姐妹都听上帝的话啊，神安排这个，神安排那个，但是呢唯独神所造的人却常常背离神，却不听神的话。特别是约拿，他没有顺服神的话来和神所造的这个万物都听神的话，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吩咐彼得说，你去海边钓鱼就能得一块钱做我们两个人的税银。弟兄姐妹，一块钱是神的恩典，那正好是两个人的税银，不多也不少。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看看神在我们身上恩典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神的恩典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最合适的，这恩典不会多，恩典也不会少啊。就像耶稣所说的，一块钱啊，就是一块钱，两个人的税银非常的合适啊。那么我们也看到说得了一块钱，那只要彼得他最为关键的是他要顺服，他要去做，那么这个神迹呢就会伴随着彼得。所以如果彼得他没有相信他不去钓鱼的话，那我们相信他就 没办法用这个方式得到一块钱。所以雅各书就告诉我们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我们有信，那我们怎么样呢？就会有行动。同时呢，也给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是信了啊，那我们也有行为啊。那彼得就是信了，然后他去做，那他就得着了。所以这个神迹很特别，其他的门徒都没有经历到，唯独彼得在这个彼得在经历了这个神迹。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为每一个信他之人所预备的恩典都是非常丰富的，都是非常奇妙的。而且呢，信靠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我找了两张啊，这张图片啊，相信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我们说神的应许呢，有人说可以用现金和支票两种形式出现，那有的是现金，有的是支票，两种都是一样的可靠啊。现金可能就直接哈，就直接就看得到，但支票呢，哎，我们看到说啊，它上面有那个有日期哈，但是我们看到说神用它呢，不能背负自己的这个，神是一位信实的神，用这个做担保。我们知道神的应许是我们凭信心相信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我们在圣经当中会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他要得一，他要有后裔啊，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那样多。当时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时候，第一次跟他讲的时候，亚伯拉罕大概只有75岁哈。那神后来多次又向亚伯拉罕显出要赐给他一个儿子，也就是他后来他等了十年多哈。那到他86岁的时候，他看哎自己还没有儿子哈，那这个时候他就用夏甲然后生下这个以实玛利。但是弟兄姐妹，神的话语是实在的啊，是不会落空的。那么到了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说你要得的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就出生了。所以最早我们可以说从他75岁神应许给他说到他的后裔要怎么多哈，到他100岁得了神所应许给他的这个以撒，这中间啊有25年的时间哈。那有这么长的时间，弟兄姐妹看到神的应许虽然有时间哈，有这些年，但是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就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20节讲到说，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这个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英国的宣教士啊，中国内地会的创始戴德生啊，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凭着信心祷告，然后寻求神供应来就在这方面他影响了很多人。所以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按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那将永不会缺乏神的供应。好，我们也看到哈，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一个王叫西西家王，我们在周五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呢，我们有几次一起来学习，还没有学习完哈。那么在列王记下第18章和第19章里面记载着，当亚述那个国家来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西西家呢就坚定的依靠神，他不仅派人去求先知以赛亚帮他祷告，同时呢他更是自己到圣殿当中去祷告。神就借着先知来传递给他信息，告诉说他说亚述大军是非常傲慢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就是神手中的工具，都是神的手在掌控的，他们不认识神的作为，所以呢那么他们要受到神的这个惩罚和受到神的惩罚，那他们要从原路返回去，耶路撒冷要得以保全，要得到拯救。所以非常奇妙的是，我们看到后来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他这样的信息之后，神怎样成就的呢？在列王记下第19章里面哈，我们就看到说，当时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死了185,000人啊，这个数字不得了啊！所以清早起来，他们一看见都是死尸了，那么这个亚述大军就赶紧就退回去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借着神的话语给我们看到说，神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 神怎样应许，神就会啊来怎样的成就。在今年呢，我认识一个牧师哈，那他办了一个啊福音机构，他也是机构应该也办了很多年了，所以他前阶段给给每个参加学习的人呢，他啊发了一个感谢信哈，他信中讲到，他说今年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因为很多时候大家会看到哈，我们这个出行啊都非常的不方便，经济啊工作等等都受到了影响。所以他说他的机构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我们说三月份这边疫情开始爆发以来，到他说四月到六月啊，他们就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这个资金运转就非常的困难了。他说如果没有神特别的恩待和怜悯，他们到七月份的时候呢，他说他们的经费就用尽了，他说很难再维持机构最基本的这个运作，所以到七月份他说我们这个机构就停止了，所以他在那里面讲到了。然后他说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啊，神怜悯他们的需要，所以他说在后来他说在他就开始用远程教育的方式哈，来远程教学的这个方式，在网上用 Zoom 大家一起来学习，而且非常的奇妙的是他说神特别恩待他们，使他们的机构呢得到正常的运作。也就是说本来是可能从人来看这个就停了哈，因为没有经费的运作，那经历了神的大能，使他们怎么样呢，借着这远程的教育，牧师就在网上讲课啊，然后大家有可以报名去参加去听哈。那他说把这个远程教育的扩展到12个国家啊，所以很多国家的弟兄姐妹还有传道员啊也都去听，那在这个饥渴慕义的这个当中就得到主话语的喂养，所以就超过他们的想象。所以他就想到，他说原来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但是借着这个疫情哈，那神扩张他们的境界，也带领他们从那一个我看完之后我说那是一个危机哈，变成一个转机，带领他们走过那个很艰难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在我在写上，我说逆境或者疫情逆过后，那信心会带我们到丰盛之地。在诗篇第66篇第10节到第12节，特别是最后一节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虽然我们还不知道疫情可以什么时候完全的能结束我们也继续祷告仰望，但是我们也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相信到我们经过这些，神也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彼得他最后肯定是钓到鱼了哈，他经历了这个神迹，所以他经历这个神迹，他就看到了耶稣就是弥赛亚。那在这个神迹当中，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当彼得遇到这个难处的时候啊，别人问他要不要交丁税的时候，那么他就跟耶稣有这样的对话，耶稣就吩咐他，他就去听耶稣的话。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给我们借着这些神迹啊，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同时他也是掌管自然大自然的主，他有一切的权柄，他可以帮助我们面对一切的难处，甚至我们难以表达的难处耶稣也都知道啊。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一个困难的时候，我们最好的办法是我们回到耶稣的面前，经历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以至于说我们可以像彼得那样来认识耶稣，透过我们生命中的这个种种的经历，让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我们可以更好的来认识他。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弟兄姐妹，彼得从鱼口里拿到这一块钱哈一舍客勒他的心情是怎样的。如果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彼得那个位置上，我们拿位当时的情况，弟兄姐妹，你会怎么样呢？我们相信每个人我们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好，那最后呢，我们来看哈， 我结语是这样写的，我说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也是掌管万有的主，他蛮有权柄能力。虽然有些事情我们还不明白，但当我们仍用信心顺服他的时候，就必看见他的恩惠。就像彼得面对信心考验的时候，面对这么多的考验，他不明白。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个困境逆境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们用信心来顺服他。我说我们就必看见他的恩惠，彼得就拿上那一块一舍客勒。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恩惠。所以我们盼望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也像彼得那样更多的经历他，信靠他，也更深的来认识他。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困境当中，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主啊，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信心，让我们以顺服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就必看见神的恩惠，就必看见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啊，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在主面前更多的信靠你，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你，也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主啊，你帮助怜悯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处在疫情当中，或者我们弟兄姐妹有各样那样的难处，但是我们都仰望给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救赎我们的主，你更是掌管自然界的主。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仰望你，盼望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求主眷顾我们教会的每个家庭，仰望在主的手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